这个今天还继续上回那张讲表，上回第十八张讲表啊，选秀九卦，每一卦有三段的解释。上回解释了第一段，那么第二段、第三段，今天继续看。第二段还是从天泽旅开始。各位一方面看讲表，一方面看那个读易简说这个书本子。读易简说书本子啊，上回第一段是在66页，今天看这个67页。67页就是每一卦的第二段解释啊，这个讲表上天泽旅下边呢有二这一行啊，二呢是这个经文里边所讲的旅和而知，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这个经文是在66页后边的这个两行。旅和而知，千尊而光，富小而变于无，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一长欲而不舍，困穷而通，景居其所而迁，顺承而隐。这是经文。经文呢，就先根据念的这一段研究。那么这一节啊，就是第二段呢，根据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解释，他说是说明九卦之德。这个德是讲他的卦的性德，他的什么他这什么特性，是这个意思。先看旅和而知啊，这个旅啊，这一卦，你各位看，它是天泽旅啊，天泽旅，汉儒讲这个卦爻的时候。他通常讲旁通的，旁通什么，在横的来讲，你把这个天泽旅这个地卦了，在右边啊，或者是左边都可以了，排个跟这个旅啊每一爻相反的，比如说天泽旅上边的三画都是阳爻，下边三画这个内卦呢，那个第三个呢是阴爻，下边两卦两爻是阳爻， 那你就把它相反的写出来，写出来的话，这个是天泽履，反过来也写出来啊，就是上面是乾卦就变成坤卦了，下边是兑卦呢就变成艮卦了，那么这样就是也变成什么呢，它是旁通啊，旁通就是两边呢，旁通就是它这是履卦跟这个乾卦啊，乾卦是两者是平等的，是相通。你看在它右边那个地上签签字，签字给上三画跟这个履上三画啊，它是相反的。下边也是这样，也是相反的。那为什么讲旁通呢？就是说我们研究世间万事万物，它不是平面的，是多方面来研究。那就是说你研究这个天泽履卦了，只看这个表面这个履卦是不够，必须从它的跟它旁通的，这样一看呢，哎，它又多看了一面了。我们看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呢，你从一面之词是不够的了，多方面去了解，然后才知道它的真相。一面之词往往的是，那是还有含藏很多意思你没有看出来，有这个用意。所以这个履合而知啊，他这里就是说履卦跟乾卦是旁通的，那么即使与乾卦旁通呢，就从旁通的意思来说，乾卦什么呢，乾卦上体是坤，坤什么，坤是阴柔的，与这个乾卦上体是乾卦是相反，乾卦是阳刚。那么在这个讲这个合而知，这个合字啊，你从这个履卦正面的来讲，上面是一个乾卦是阳刚的，阳刚的叫合，你从哪里找到它的合啊，就从它的旁通的那个乾卦来讲，乾卦是坤是阴柔的，哎，柔就柔和了，坤是叫柔和。那么坤呢又是柔呢又是和顺的，那么这个和而知这就明了了。所以古人注解根据余范的解释，他从旁通的这个意思来解释的话，那么就知道和是从这个数据来的，这个数据来找出以后啊，再拿孔子的在《论语》里面所讲，礼之用和为贵啊，和为贵呀，就是在礼上面，那么这就把这个卦这个意思结合起来了。前面讲礼是德之基呀，礼是在学习礼的时候，那么学习礼的时候必须要实践，按照礼的规则来履行啊，这叫礼呀。 那么那是那一段是讲德智基，现在讲这个和热之呢，也是就理上面来讲，《论语》里面讲理之庸，和为贵，以和为贵。这里讲和而知，知是意思啊，就是恰到好处，正好到这一个境界，也不过分，也没有欠缺，那么这叫知了。这个和而知啊，和顺到恰到好处，和的过分也不行啊，柔和柔的过分也不行，柔没有到了这种程度，和没有到了这种程度也不行，就是无过无不及呀，这叫知啊，这就是恰到好处，那么这就是啊，和而知啊，就和的一个德。那么再讲到这个牵挂，第二个卦牵挂，牵挂是尊而光，前尊而光。前尊而光呢，根据古人的注解了啊，也是前这一卦了，它以九三这一爻为主，九三这一爻啊，原来是在连通这个内卦。这个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卦是一个艮为山，是山是在上面的，在大地之上了。那么它现在呢，自动的降低在地下，那么就拿着九三做代表。他九三就退居在三阴之下，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自己卑而尊重他人，就自卑而尊他了，那么这再说呢，自己要韬光养晦，自己处在这个晦暗的之地，而这个叫别人呢彰显出来，所以自卑自毁。那么这就拿明朝这个赖之德的解释，他认为啊，自卑而欲尊，自毁而欲光啊。我们学理，怎么个学理呀？自己是要学的谦卑，你越是谦卑呀，越是显出来自己在这个修养品德方面呢，就比人家就越得到人家的尊敬。自己越是处在那个暗处的话，不要自己出去表现出来，你越是这么做啊，你越是你这种这个人格的这个光辉呀，越能够发得出来。你比如说他夜在夜间啊，在黑暗里边，你是一颗明珠啊，一个很明亮的那个珍珠啊，在白天显不出来啊，在夜间呢，于在黑暗的地方，这个明珠的光，于能够发现出来。 所以这是前的这个德了，叫这个九种的性德。那么这个前增而光，这是根据那个戏自传里边，那个天尊地卑呀、啊，那个有那个意思。那个增卑的时候，它自动的由尊而降低下来，是这意思来说。那么第三个是福卦，地利福。那么这个福小而变无，福虽然小啊，而呢变于无。这个什么叫做小呢？福这个这一卦了，就那个消息卦来讲，啊，到九月的时候，啊，地雷山地波卦，那个一阳那个阳要在上面。连那个阴气啊，把这个阳气消到九月，只上面一爻了。到了十月啊，整体的就变成坤卦，乾卦是要变成坤卦了。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这个好了，这个乾卦整个就没有了，被这个阴气整体消灭掉了，其实不然。你就在它消的时候啊，比如说从这个五月天风姤卦来开始，天风姤卦五月把这个阴气起来之后，把这乾卦下边一摇就把它消掉了，消的可是没有消掉啊，那个阳气潜藏起来呀、啊，潜藏在背后啊。然后到六月又消了一个，又消了他那个第二阳爻也是隐藏到背后了，一直到十月，看起来好像这个六化都是变成阴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六化阳爻整体都在阴爻的背后。这汉儒讲的飞福，飞是那个天上飞机的飞呀、啊，飞是代表是，在表面上看得出来呀、啊，福是潜伏在后边的，所以这个到了十月坤卦是飞在外面人家看出来了，潜在后边那个整体的潜卦了。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的时候啊，到了十一月，到十一月啊，那个乾卦又从下边的第一爻啊，它又飞出来了，它飞出来这个什么呢？这就是地雷福卦，福是一阳。显出来了，一样显出来呀、啊，显出来在这个，在表面看来，上面在它上面是五化都是阴爻，是一样处在无阴之下的，这样处在无阴之下，上面这个阴气还是很重啊。阴气是阴暗的，虽然是阴暗的呢，那么你这个异样显示出来啊，生出来以后啊，就是很微小，叫小啊，你一个怎么能跟那上面五化能够相比呢？所以你这是小，虽然是小啊，然而你这个阳爻是代表是阳光啊，代表是光明的呀， 你这个阳光一线阳光就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啊世间万事万物的一个是非善恶，就能够分得清楚。没有这个一线之光是不行的，这一线之光这个阳要从哪来的呢？那么你总得要记住孔子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呀，两仪就是阴阳两仪，阳呢就是这个阳化这一化，阴就是代表那个中间断了一下是阴阳。这个阴阳两仪呀，都是从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确认，也就是正式明了，它虽然是一化是个阳爻啊，实际是就代表太极啊，太极的一部分。这个太极的一部分呢，它就是性德，就是来自本性的。我们这个看世间万事万物，要理性来辨别万物啊，我们就能够看得清真相。不以理性来辨别的话，凭我们这第六识那个妄想分别呀，那分别不清楚的。我们这第六识，个人都有第六识，但是这个第六识啊，都是被这个无明跟他污染了，他不能得其真相。唯有这个没有被无明所熏染的这个直接从本性里面出来这个阳光啊，这个性光啊，它才可靠。那么就凭这一个，它能够在阴暗之中辨明万事万物啊。所以真实的真正有见识，他对于就是从自己性里面开发出来，我们对世间万事一目了然的，清清楚楚的，就是小而便于无。那么后面雷公恒，恒而杂而不厌呢，恒这个卦就是你看呢，那个古人注解杂是什么呢？杂是男女杂居，男女杂居这个杂字要看清楚。什么叫杂居呢？这个男女代表阴阳，阳与阳，阴与阴呢是不杂的，阳与阴的两者呢能够合起来，这叫杂了，相杂了，就是阴阳呢能够合在一起呀。这个，那么这个说叫男女杂居。这杂居指的就是婚姻关系，夫妇结婚以后是阴阳合合了，这叫合，这叫做杂啊。那么这个地瓜怎么样是夫妇呢？就看这个卦的上下两体来看啊。以内卦了，初爻是一个阴爻， 就三化卦来讲，你在用那个市草来占卦来求卦的时候啊，第一要出现的那是无论是男是女是叫长，他这是女呢，实际上是叫长女啊。在外卦，外卦是上面的四五上这个三卦，四五上这三卦呢，第四爻啊，就三卦卦来讲，它是初爻，它是初化的。初化第一次出现呢，它是也是长，叫长男。长男长女啊，啊，中国古代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长男长女一杂的时候，什么不杂呢？女子在娘家，在闺中，她不杂。男子没有结婚的时候啊，他也是不杂。一旦结婚呢，这就是男女这个共识，男女同一事，这叫杂了。那么由此这样是长男长女构成这一个卦，这就是夫妇的一个现象。夫妇来自这个正当的啊，那种这个婚姻的这个程序，结了婚以后，一开始就是端正的一些后这个礼呀、啊，来成了婚的，那么以后就一直啊，恒，在人伦方面那个伦常啊，伦常就是常就是恒啊，一直永恒这样维持下去。对，那么即使很怎么样这个能够维持这个一直恒而不变呢，这就不厌呢，厌就两者呀有所厌恶了，感觉是相处的不好，就是现代一般讲的结了以后，结婚以后啊，没有很久，接着是彼此意见不合，那就厌了。他这一开始，都是长男长女，经过那么这个这个礼的程序，结合为夫妇，那么这就是啊，恒而不厌的，这是。这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结了夫妇啊，在无论之中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夫妇第一轮。那么在《中庸》里面就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啊。”一个学君子要懂得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从哪来？从无论开始，无论从夫妇开始，造端呢，造端就从夫妇造无论之端，所以就是啊，人伦之常啊，夫妇是人伦之常啊，所以是杂居而不厌的。夫妇能够男女居士夫妇维持经常的这样和谐的生活啊，而彼此不厌，这个伦常就能够啊厚道啊，夫妇伦常厚道，然后在这个父子兄弟推广到社会上，君臣朋友都是从这里展现出来，就是杂而不厌。在这个三则损，损是讲的先难而后易， 你什么叫先难而后易呢？这个根据汉儒解释啊，神卦它的来源从哪来的呢？从这个太卦来的，太是什么呢？太是地天太，上面是坤卦，下边是乾卦。地天太呀，太卦这个，第四爻跟这个上啊第六这个上爻，两者一交换，就变成损了。这个太卦的这个第四的这阳啊，第三的阳爻啊，第三阳爻啊，跑到上面去啊，原来是太卦的四爻啊，四爻跑到上面去。那么这个上面呢是跟它一交换，变成三则损了。所以就是啊，损卦是从太卦来的，从太卦来的呀。这个损卦这个这个太到跑到上面之后，那么这个上爻啊，你看看山泽神上爻是爻与位啊，应该爻什么叫正位，什么不正呢？阳爻站在阳位上叫正位，阴爻站在阳位上或者阳爻站在阴位上，这就不正的。三则损上爻这个上九这爻啊，它是阳爻，但是上九它是六啊，六化这个六啊，它是阴位，阳爻站在阴位啊，它这个就不正了。不正就是啊，这就是难呢、啊。先难呢、这个神卦当太卦的这个下面那个阳爻一跑到上面构成神卦，在这开始的时候啊，当初啊，这就是先难，叫人看起来这个位置不正，叫做难。可是这个难是难呢，这个有变化的，将来有变化，将来怎么变化呢？这个你这个就这个卦来讲，一反过来，损卦一反过来呀、现在是山泽损呢。反过来，整体一反过来，下朝上，上朝下，那汉儒叫做反卦。那么也有人呢叫做覆卦，覆就颠覆下来。那么一颠覆下来，反过来，你看它什么卦呢？它就变成了，上面的这个，到下边呢。那不是艮卦了，是变成震卦了。下边的那个是兑卦了，也反到上面呢，掉到上面呢，它个三化整体的一个倒过来啊，它就变成那个巽卦了。这就你看旁边的风雷一，有山泽损。一反过来，一颠倒过来，就变成风雷一。风雷一的话，那就是把这个难，这个 迦南的这个境界就转变了，转变容易了，后易啊，先难而后易啊，也就是这个汉儒啊讲这个数理是这个讲法。那么了解汉语这个根据数据讲出来以后，它的根据讲出来以后啊，那么就看这个这里就讲了，君子修德取三则损相，君子修这个修养道德了有所取向的，取什么呢？就取三则损，这个取这个损相，这就是从意思来讲了。前面是讲这个数据的，啊，讲就相数的，相数讲了以后，你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三则损，损是什么呢？损就一天一天减损，减损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那个不好的习气，不好习气很多种，在这里举出一个人人都有的，而且你不修道在矣，你要修道这两个字啊，必得要把它用功夫把它破除。这两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分。一个愚，哎，愤是愤恨呐，就是嗔恨心呐。愚就是欲望呢，就是贪欲啊。就佛法来讲，啊，那就根本烦恼，第一个就是贪欲，第二个就是嗔恨，贪嗔痴啊。所以在这里。孔子讲这个解释周易的时候啊，分愚这两个字要不得，对，要不得。儒家的办法怎么样破除，把这个烦恼破除掉呢？用嗔字，要直字。嗔是什么呢？愤恨一起来的时候啊，就像惩罚一样的把它制止住，不让它起来。愚是什么呢？愚火好像一个大的这个山谷那么深呐，你把它堵塞起来，好像是地下一个大窟窿，你把它堵起，把它塞起来，不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要说哦，顺着这个欲望啊，你一天一天它里面要求的，你要求满足它，满足不了啊。我们的世间好多这些财色名食睡这些。都是贪欲的一个一些东西啊，你要顺着这个欲望去贪呢、啊，贪到死，欲贪欲多，希望的欲多，对，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是成着直就把它直塞起来，叫做成分之欲啊。那么说这个损就是啊，损就是把这个粪鱼啊，把它一天一天的损。怎么个损法？就是用一个沉一个直，因为这个粪鱼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恶习气，你要想把它割除，好不容易呢。所以用那个惩治这样的话，这样解释啊，这叫先难后易。 这个怎么叫仙达呢？嗯，前面汉儒解释那个不知道是怎么个用法，现在讲义理的时候就知道用法了。怎么做用法呢？我们开始啊，一般人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容易就发脾气，就愤怒了。遇到外面很非常有诱惑性的那些东西，我们心里就动心了。你要开始啊，要求完全不动心，那很难的。与人跟人家要交往的时候，遇到那些不讲理的人呢、啊，你要是自己要求自己，不跟他计较，甚至自己一点脾气都不发，这个很难的、啊，开始都很难的、啊，这叫先难。但是你先难，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呀、啊，你要勉强去做啊。难能而能啊，难为着而去为着，为着久了以后呢，你功夫出现了，哎，你处处让人，这个你自己没有道理，固然是不必说应该要让人家的，自己有理由的话，人家没有理的话，你还是要让人，是不是？一般人家得理不饶人呐、啊，你得了理还要饶人，哎，这在开始很难做，到后来你就容易做了。为什么容易做呢？你要修德了，修德就必须这么做，做的习惯了就容易了，哎，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啊，遇到后来愈感觉这个身心都很轻松。跟世间任何人的来往，好人也好，不好人也好，这个我们跟他自己心里都是轻松自在的，这叫后医。那么这个后边讲这个医了，风雷医了啊，风雷医是在玉不舍啊，一。长而不舍，这个一长而不舍，这个怎么意思呢？根据李道平的解释李典作的那个集解，他说这个一啊，外体是巽，这个一卦你看这个外卦了，外卦是巽卦，巽是什么呢？巽为长，巽是长女嘛，巽为长，这个长啊就叫做这个长于，说卦传里面就这样讲，说卦传是叫巽卦了，巽为长，一个鱼而不舍，舍是什么呢？舍是一些设施啊，根据说文解字讲，这个鱼字呢，就是这个舍呢叫失成的意思，施就是把它施展开来，施展开来，然后再把它陈列出来，这叫做舍呀、啊，也叫做陈舍啊，也叫施舍啊。那么这就是代表你把那些东西把它陈列出来，这是不止一桩东西是陈列出来，你们把那个这个书展各种展览啊，各种文物展览，那就当然不止一件东西，很多，把它是陈列出来，叫舍。那么这个不舍的是啊，鱼而不舍，鱼是。长于 啊，这是横冲于，而不舍是什么呢？不用这个其他的那些条件呢来施舍。这个意思怎么说呢？根据孔子写的那个探传呢，探传讲，天是地生，其义无方啊，凡一直到与时偕行，与不舍的意思。意思所谓这个易卦里边叫做长啊，长是从哪里长的？天地生长的，天地人家自然界自然生长的，自然生长这些物啊，它能够利益人呢、啊、无方，无方是不指的哪一方，比如说我们人工自己种的，你家里种的这个种的稻米，你自己享用，你自己收获，你自己家里种的这个蔬菜呀、啊，你自己在用，它这个是天地生的，那野外那些野菜啊，森林里边原始森林里面那些可用的木材，可用的那些野生的那些可以吃的那些菜蔬，人人都可以拿来享用，这叫无方啊。它利益人的时候不限制，没有任何这个限制的，所以就是不舍之意。这就是啊，这个风雷易这个易卦了，它这个给人的带来的一个利益，这个利益是很充裕的，就天生的充裕的，而不设定是利益哪些人，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利益。这个利益从哪来？天生就是从我们自己本性里面出现的呀。所以中国文化讲这个求啊，一般人讲向外求，儒学就是向自信中求，万物皆备于我啊，向自信里面求，这是最可靠。求来的时候不是完全利益自己，而利益无方的。休息几分钟。